OK，感谢主，大家好，我是刘义仁牧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叫乌灵楚明的祷告法。那么这一套的祷告方式呢，是在了解了大祭司如何的使用它来决断神的回答之后才发展出来的。那我们基督徒呢？不应该把它当作是像算命的做法啊，因为那个不是神的心意啊。那我们更不可以把它当作很机械式的寻求神的唯一途径，因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千万记得啊，不要用这个方式为唯一寻求神的方式，我们必须要有其他的验证来支持所得到的结论。另外，根据圣经的例子，绝大部分乌灵楚明呢是用在很重大的事情啊，所以我先把一些重要的原则先跟大家讲清楚哈。虽然你们很多的人都还不晓得我在讲什么哈，但是呢，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讲一些比较重要的原则，免得大家误用了乌灵楚明的祷告法。那我们如果当中的人，你的自我意识很强啊，或者是说你不喜欢你得到的结论或者是答案的时候呢，那你就很可能很难接受啊，因为毕竟啊，求问神是要问神他的答案啊。当然，乌灵楚明的祷告方式就是，你必须要用是非题要来询问神，而不是一个选择题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的劝勉是，如果我们要问神，你就必须要诚心，你要谦卑下来，到上帝的面前求问。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圣灵引导，那乌灵楚明的祷告方式是结合意象、神的声音还有意念相结合的祷告方式。那最重要的就是，你祷告的问题必须是是非题，而不是选择题。比如说，我现在要换工作，比如说我要到这个很有名的苹果公司啊，他给我了一个工作，那我要不要去？所以我们提问的，如果是用乌灵楚明祷告方式的话，那你的问题就应该说，请问上帝，我是不是要去苹果公司？然后上帝给你的答案是是或否。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乌灵楚明的祷告方式，你提问的人是用是非题来询问，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而不是主啊，这么多人在追求我，我到底要嫁哪一个啊？我到底要接受哪一个？而不是，你要一个一个的去问啊，是不是这个？是或否 ？Yes or no？ 是不是这个 ？Yes or no？ 那这个特别呢，在乌灵楚明的祷告的这个精神里面。你一定要提问是非题，那你不要把问题复杂化，要问就问一个很简单啊，比如说这个大卫王他问这个神，那用神用的这个乌灵楚明来回答他，都是 yes or no， 都是是或者是否，那他的问题都问得很简单，你不要太复杂。我要不要去追敌人？我追上敌人的时候，你把敌人交在我手上吗？他问的问题就是这么样子的，简单明了。OK， 那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在问的时候，你要问很简单，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那个人 ？Yes or no？ 好，那我们来看背景啊。背景呢，就是大祭司的决断胸牌， 我要说，我所提出来的这些祷告方式呢，都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不是说凭空杜撰，或者是凭空从哪个地方来的一些的概念，然后把它凑合在一起。不是，我们都是有圣经的原则的。如果没有圣经的原则，那我就不会提出来的。好，然后主要的提出来就是帮助大家，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有记载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方式，可以帮助你，帮助我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呢，有一个从神来的启示。这个是我最主要要告诉大家的。那么在出埃及记28章30节，摩西得到的启示是要将乌林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又带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的决断牌带上胸前。那好，这个就是我们在所谓的乌林土民的时候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么请大家看这个图，左边的就是一个大祭司的样子，这个大祭司样子前面呢有一个胸牌，挂了以色列12支派的宝石。那么这个胸牌的后面还有一个内层，这个内层呢可以放2颗乌灵跟土明。那至于乌灵土明长什么样子呢，已经不可考了因为在大卫王之后，这乌灵土明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那有人说，因为乌灵它是意思就是光 lights 我们中文翻译成光明，其实它就是光的意思。那土民的意思呢是完美 perfection 完美成熟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呢很多的神学家就说，那大概就是像类似一黑一白那你决断的时候呢，抽出来白的可能就是 yes 就是是的意思，或抽出来一个黑的这个土民就是否的意思那也有人他对于这个乌灵土民的方式呢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大部分都同意这是是非题，你的提问都是是非题。那我们看右边这个图，这个就是大祭司的袍。那么我们在讲以弗德，以弗德通常来讲呢，以弗德是一个统称。那你会看到有一个大卫王可以穿以弗德的内袍。那以弗德的内袍是其他的人可以穿的，但是这个外袍就只有大祭司。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看到有些时候你看到圣经上讲以弗德的时候，那你要特别小心，因为以弗德是一个统称，可以包括外袍内袍。但有些时候圣经上讲以弗德的时候，那只是讲你穿了以弗德的内衣。OK， 因为内衣的话没有蓝色的东西，所以这个要先跟大家先讲清楚因为你读经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奇怪怎么会看到这么多的以弗德好，我们看下面那 OK， 那决断的方式，比如说有人说一次就够了，有些人认为是要连续三次，就同样一个答案那才是。那我个人认为就是一次了，但不管怎么样呢，乌灵土民这种方式，很显然的是神在告诉我们，新约的信徒有这么一样的祷告方式，只可惜很多人都不明白。那我基本上我自己也是看了有一个神学家提出来，他说，哎，他们有人用乌灵土民的祷告，在有大祭司的时代。那么他也提到说，我们今年我们现在的新约的信徒也是有这么一个 yes and no 乌灵土民的祷告方式，只是呢我没有看到这个英文的也好中文的也好，没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方式，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蛮新的东西。 OK， 那个我看到那个文献里面呢，他也没有发展出来，他只是提到有这么一回事儿。 我自己有发展了一些祷告的方式啊，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OK，好的，那是第一段，在出埃及记28章；第二段呢是在生命记33章第8节，那个是摩西他来祝福每一个以色列的支派的时候，他论到立位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主要的是在讲立位人。那个时候就是摩西，因为摩西他本身是立位人，所以他立位人来支持摩西所有的决定。那么，这个在摩西的眼光当中，他代表神来祝福立位。那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土民跟乌灵。那这个土民跟乌灵呢，这个顺序来讲呢，基本上应该都是乌灵跟土民，因为你去看都是乌灵土民，乌灵土民，乌灵，但是唯有在这个地方它倒过来，那这个倒过来就有意思了，因为土民是完美的 perfection 啊，乌灵呢是光明或是 light 是光的，那虔诚人呢，那有意思了，虔诚人也可以代表这个希伯来字。也可以代表圣民跟圣徒的人在那里，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你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光，虔诚的圣徒，你就有这个决断的祷告方式。所以我们今天的新约的信徒都是祭司，我们自然承接了土民跟乌灵。但是呢，如果你进一步的话，你必须是一个敬虔的圣徒，完美敬虔的圣徒。所以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身心灵，在我们应用这个祷告法了之前，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任何的祷告、任何的服事之前，一样同样的步骤，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穿戴全副军装。不受到邪灵的攻击，不受到邪灵的诱惑，啊，这是一件很重要。那最后一点，新约信徒都是祭司，都是大祭司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在属灵上面，你我在世界上的时候，你也是大祭司耶稣基督的一部分，所以。你跟我有权柄使用乌灵土明来询问上帝，那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整个的我们看这两节的经文，你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乌灵土明在使用的时候，大祭司一定是站在约柜前的。当时神的同在。神在哪里？一定是在大祭司就一定是站在约柜的前面。然后到后期的时候呢，你会突然发现到约柜不在的时候呢，照样大卫在用，也可以用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如今圣灵的时代，我们在任何的时刻，你都可以。询问上帝，只要圣灵充满你，圣灵在你的周围包围着你，圣灵来了，你就可以用乌灵土明来询问上帝。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好，那圣经中关于乌灵土明的使用记载，啊，第一个，我想让大家看到撒母耳上23章第9节，这是。大卫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他找出大祭司的以弗德，这个以弗德包括外袍跟决断的胸牌。他问了两个是非题，我们读一下哈。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大卫祷告说：“OK，记着那个时候呢，他在逃跑啊。”这个祭司来的时候呢，约柜不在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已经知道了，约柜在不在不是重点， 重点是神在不在。 OK， 接下来第十节，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那基本上大卫问了两个是非题， OK， 那就是扫罗来不来，扫罗会来，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会，都会了，所以大卫赶快就跑了。所以你看到这乌灵土灵在这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了解这个意思哈？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大卫是不是要留在基伊拉啊？虽然他知道他已经 听明白了扫罗王要来基伊拉的时候呢，他会灭城啊，如果大卫留在那里的话。所以呢当然了，我们平常想就是说如果是这样我就跑就好了。可是大卫他还是问了神，他问神就是用乌灵土灵。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在撒母耳上三十章第七节哈，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那这一段的事迹就是大卫追赶亚玛利人，他的老婆他有很多的财物啊都被掳走了，所以大卫非常的焦急。我们会想说，哎呀，人家抢了我的老婆，抢了我的孩子，抢了我的这个财物啊，我当然要去追啊。可是大卫要问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要不要去追，追得上吗，救得回来吗？这就是他很关心的两件事情。所以大卫去了，救回来了，正如耶和华神所启示他的。那你就看到这个乌灵土灵在大卫王做重要决定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啊，这是一个。而且其实在这个地方你也看见大卫就有信心去，那途中当然也发生一些事情哦，不是说他没有信心的考验哦，他的人疲乏啊，还跟人家要东西吃，人家不给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些都是因为上帝回应了神的话，你相信，这叫做信心。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第三，在约书亚七章十三节哈，在约书亚攻打爱城的时候，因为他们刚刚攻下了这个耶利哥，现在攻打爱城，你看爱城那么小，所以就派几千人去了，没什么问题啊。结果没想到败了以后呢，神启示约书亚，他说，因为你的人当中有一个人拿了当灭之物。所以我们就会想说，那上帝你就干脆跟我讲当灭之物是谁拿了就好了嘛。可是你看哦，上帝没有这样要约书亚做，他要约书亚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OK， 你来看哦，你起来叫百姓自洁。这个自洁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洁净自己啊。所以我们祷告用乌灵土灵自洁，我们要自洁啊。你们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 别人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那弟兄姐妹，这其实也是一直应用到我们今天，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当面之物？我们是不是心灵里面还有当面之物？你没有把它去掉了，有许多上帝美好的应许，许多上帝在你的人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命定，没有办法完成，但是因为你有些的当面之物，要把它拿走啊。否则的话，你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打属灵征战的时候，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仇敌，也许你里面有一些当面之物，那你必须要问上帝。其实你这个问题，你可以用乌灵土明来问上帝：上帝，我是不是有当面之物？要请你指示我。那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面对自我的一个挑战。好，十四节，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宗室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当有当面之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因为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的是犹大支派。所以按照这一段的经文的叙述，注意它是一个一个的来，它宗派支派也是一个一个的来。它第一个来的一定是按照那个出生的顺序，那老大就流便支派。所以流便支派来到大祭司面前，也在约柜的面前。那大祭司呢，他就拿乌灵土明啊，那乌灵土明他怎么弄啊？可能就是这样摇摇摇摇摇，然后里面取出来，那取出来就看，哎，不是，所以流便就下去，下面一个是西面，西面在诚心，大祭司在诚心的问，是不是西面？哎，抽出来不是，好，那下一个是利未支派，哦，再弄弄弄弄弄弄弄，哎，取出来，哎，不是，对，利未下去。第四个就是犹大了，犹大来来来，是不是犹大？取出来，是犹大。哇，好的，支派来了，要接着宗族，有两个宗族，对不对？犹大活着的只有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叫做法勒斯，一个叫做谢拉。OK，那是透过他玛生的。那么这两个人，他就在那边祷告了。法勒斯是不是法勒斯？不是，是不是谢拉？是 ，OK， 所以是谢拉的。那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那二选一，二选一，二选一。所以你看到这个过程是非常繁琐的。那你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啊，他这个搞下来可能要搞好几个小时啊，因为那个人很多了。你按着宗室，按着人丁啊，一个一个一个的来哈，终于搞到了，哎，亚干，那就是他，OK。那你可能会问说，那上帝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就算了呢？但是呢，神没有这样做，他要大祭司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来检验，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得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这是上帝给你我的一种祷告的方式，也是同时在众人面前见证大祭司的祷告是的大能和准确。如果神直接告诉约书亚是亚干，那大祭司从头到尾呢就没有 involve， 没有牵连在这个里面。但是神说你让大祭司来决断，你看大祭司他很笨哈，从第一个犹那个流便啊、西面啦、利未啦，然后到犹大，然后才从犹大法勒斯跟谢拉，然后一个一个一个这样下去， 你看他多么的准确，就找到你，丝毫不差，就是你亚干。所以你可以看见，上帝在这边呢，透过大祭司彰显这个权力、全能，他断出来的就是神的旨意，而且是不会错的。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是一个很令人惊奇的一种方式，但同时也告诉我们，新约的信徒当中，你跟我需要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启示哈。好，我们来看第四点，撒母耳上十到十章哈，这一段记录非常神奇哈，是撒母耳受到神的启示，高抹了扫罗王啊。然后在大家聚集的时候呢，用乌灵土民的方式撤出来扫罗。那有趣的是。当时没有大祭司啊，当时是谁呢？当时，我应该这样讲，当时的祭司就是撒母耳他自己。但是撒母耳呢，早先就先高抹了大卫，高抹扫罗王。但是呢，现在神呢，告诉撒母耳。他说：“你使以色列人众支派进前来撤迁，抽出便雅悯支派，然后按着宗族啊，我们看看呢，撒母耳上十章十九节。Okay, 他说：‘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就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抽签，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撤出马特利族，又从其中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却寻他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然后我稍微要解释一下，所以扫罗他已经被高抹了，但是撒母耳却在众人当中呢，他一样。拿胸牌来撤出来，撤出来，一样，经过我们刚刚所讲的啊，按着宗室支派，一个一个来。那你真的很不容易啊！你要看这个过程呢，他必须要连续11次的否，才轮到便雅悯支派，因为便雅悯是最小的嘛，第12个，前面的11个通通都是 no。第12个才是 yes， 你不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吗？哇，怎么会这个样子？对，就是这个样子。那也证明祷告在神面前呢，是有一个方式可以确定上帝的旨意，就是是非题的询问，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那么另外呢，撒母耳真的是了不起。他也相信撤出来的一定是扫罗。这个先知啊，是真先知啊，他不怕被验证。这个真的是了不起啊。然后最后十二节，22节，他说：“那人到了这里来没有？”这是一个问题。然后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当中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人到我们当中没有，因为找不到扫罗嘛，所以呢，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有没有在这里？测出来了说 yes， 他在这里。然后呢，就会有很多其他的是非题来问，他是不是藏在啊？他是不是藏起来了？比如说接下来的问题，可能说他是不是藏起来了？抽出来一定是是的，那么他就开始就要问了、啊：他是不是藏在这个大楼里？他是不是藏在这个器具里面？他是不是藏在什么人家里面？他可能就一个一个一个去问，最后，藏在器具当中，抽出来的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扫罗王只好站起来了。所以扫罗王他被高被立是有双重的印证，一个是先知撒母耳的印证，一个是抽签抽出来的，这是上帝的透过大祭司抽出来的。啊，这个是很准确的。OK， 好，最后一个例子是很重要的哈，第五个例子。撒母耳上14:37讲到一个事情啊，因为扫罗王要去追赶非利士人，那扫罗王他下了一个命令，不准他的军队日落之前吃东西。那你下这个命令本身就有点问题啊，大家都在拼命的时候你不准他吃东西，哇，那真的是自己找自己麻烦。他的儿子约拿丹啊 Jonathan 误吃了一点蜜糖，就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所以上帝不回答，拒绝回答，因为你自己为自己设了一个圈套走进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你的话哈。撒母耳上14:37，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交不交。哎，两个问题，这日神没有回答他。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个乌灵土明嘛，你说你抽签总是会抽出一个东西来嘛，可是呢这边讲说抽不出来，可能呢这个大祭司他怎么搞怎么弄就是抽不出来，或者一抽出来就是两个，这个至于他怎么抽抽不出来不知道，就是出不来。OK， 那所以呢，怎么抽不出来已经不可考，但是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呢，哎，神他拒绝回答。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应用来讲，我待会在操练的时候呢，也把这些的神不回答的应用也放进去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是诚心来询问，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洁净我们。OK， 那么另外在意象的应用当中呢，可能就是说，哎，它有互相的矛盾，不能够得知神的回答，那这也是一个可能性。那神不回答的应用就是，如果你的意象是模糊不清啦，或是没有意义啦，几次祷告都这样子的话，哎，那就是上帝不回答，那我们要再度认罪悔改，求神赦免。OK， 或者再请其他人用不同的祷告方式询问。OK， 我们常常进入了这个祷告操练哈。那祷告操练是非常有趣的。那你们学习到这样子的方式之后呢，有些时候你要常常的去操练。但是我必须要说，你的操练，你要询问的事情，再说要问是非题。你可以问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一些琐碎的事情呢，你就不要问了哈。比如说啊，上帝，我今天早上想吃烧饼油条，可不可以？不，你这些就不要问了 ，OK？ 因为这是上帝给你做自由选择 ，OK？ 那只有你在面对比较重大的决定，比如说工作啦，或者是出国啦，或者是结婚啦，或者是搬家啦，或者是换工作啦，就是选哪一个牧师啦，去哪个教会啦，这个很重要的决定啊，那你要问的话，好不好 ？OK， 祷告操练哈。我们试着以几种乌灵土明的方式哈，来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最主要是用意象、声音和意念来得到启示哈。那么有几种的方式来得知、来验证。首先啊，我们必须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涂抹我们的身心灵哈，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好吧，我们现在就来做哈。诚心的祷告啊，祈求神来到我们的当中，圣灵引导我们聆听神的启示，用金香炉 宣告侍从就主动的被圣灵充满，神的荣耀同在就在我们当中，好吧？我们现在就来稍微一下哈，哈拉巴干的去掉喇叭，主耶稣，我们恳求你，你的灵，你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哈，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也膏抹我们，圣灵来浇灌下来，浇灌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被圣灵充满，让我们每一位都有神荣耀的同在。在我们做乌灵图明祷告的时候，你给我们清晰的意象，清晰的引导，谢谢主，也祝福我们每一位，真的都是在你的恩典当中。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求你不要看我们是不是心中还有什么当灭之物，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里面。主啊，我们诚心来到你的面前，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再说哈，你的问题一定要是是非题哈，比如说我是不是要到这个公司，我是不是要跟这个人结婚，我是不是这个要搬家，要搬到哪里很特定的城市去啊？这个都是非常特定的问题，很重大，那你可以用乌灵图的祷告方式哈。那么如果关于意象的解释呢，我待会会解释，现在就是来操练祷告的几种方式。那我提出来有三种方式，那第一种呢就是两个人一组，好像人到了大祭司的面前，由提问人提出问题，或者是在心里头问不说出来，因为有些时候呢说出来，哎，那个大祭司他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哈。我是说扮演大祭司那个角色的人，他也可能对这件事情有他的意见。OK， 所以呢，他所得到的这个从神来的这些启示呢，他可能就有一点的偏见了。OK， 所以呢，你可以提问的人可以选择说，或者是不说。OK， 那提问的人要自己做这个决定。OK， 那大祭司呢？他扮演大祭司这个人呢，他有下面的也有两种的方式，一个就是 A 项的，我称之为圣灵手的祷告。圣灵手的祷告怎么说呢？大祭司他伸出手，两只手。那透过圣灵里面的祷告，比如说我现在祷告，我在察觉哪一只手圣灵的感动最强，圣灵的流动最强，圣灵的流动最强 ，OK， 那么我就，比如说我现在祷告哈，现在。我现在祷告，主啊，刚刚提问的人问的问题，我哪一只手现在是比较热，或者比较流通？诶，我现在感觉到了，我就在心灵里面，我就说我知道哪一个，但我不要去跟提问的人讲。我现在左手，我感觉那个比较热，而且呢这个我知道这个是 yes， 我知道这个是是 OK， 但是我嘴巴一定不说，我就说我已经好了。然后呢接下来是提问人去选择哦，提问的人他也要受圣灵的感动，他说我要去选这个大祭司的左手还是右手，他也在询问，然后他就跟这个扮演大祭司这个人说，哎，我选择右手。好， 那么这个大祭司就要跟他讲说，我刚刚的感动是左手是 yes， 所以你选的是否，所以你的提问的答案是否，这样了解了，所以我称之为圣灵手的祷告。 OK， 那么小象的 Leo 是角色反过来，怎么说呢？就是提问的人他也是大祭司，他也是伸出两只手，他也祷告说，上帝，哪一个是是，哪一个是否。比如说他现在祷告，是就是右手这只，然后他请那个另外那个人，你来帮我选。那个另外一个人他也要受圣灵感动说，主啊，我要选择哪一个，凭着圣灵的感动告诉他要选他的那个大祭司的右手还是左手。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种的方式，角色倒过来。所以圣灵手的祷告有这两者的一个小小变化，就看着我们怎么去安排，怎么去做。那有些时候啊，你得到第一次答案就圣灵手 A 项的，那你可以倒过来用圣灵手 B 项的去验证。同样，那如果你要验证的话，你顶多再一次，就最多不要超过三次，因为你问多了你就麻烦了。有些人他想一直问，问到他想要的答案，那就是很无聊啊。我原谅我这么说，你要吗？你就接受圣灵的引导，告诉你是或否。你最多验证问顶多三次，你再继续问下去，那就表示你有自己的意思了，你不是在遵循上帝给你的启示。所以我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特别的警告大家哦，不要一直问到你要的答案为止，那你就不用问了，因为你这个一定是错的。你的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预定的答案，你希望上帝按照你的预定的答案跟你讲，就很像很多的人来找我祷告哦，我祷告出来的东西不是他所想要的，他就拼命扒着我，一直要我祷告，一直要讲，一直要祷告，一直在讲，讲到我讲出他要听到的，他才放我走。我后来想到了，原来是这样。再问我一次两次第三次，我就会说 No way, get out here。 你没有听到你想要听到的，就一直扒着我，你在浪费我的时间了，这样子做是很不道德的。我们要知道祷告寻求上帝，你要接受他给你的启示。 OK， 最多三次，事实上我觉得两次就可以了。 OK， 不然的话就是不是自己的相信，而是无法接受结果。 OK， 好，那么如果扮演大祭司人没有感动，或是有强烈从神来的不安，这个问题可能上帝不愿意回答，那么大祭司这个人就要凭信心就要讲出来，好像上帝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圣灵手的祷告。 OK， 或者说你祷告了老半天，你还是没有办法决定哪一只手是 yes， 哪一只手是 no， 那你就要诚实的讲，上帝好像不喜欢或是不愿意回答你这个问题啊，请你原谅了。OK， 啊，这个是 A 项。第二项，那跟刚才的就不一样了，也是一样，两个人一组，好比人到了大祭司面前询问，这个提问的人你要说出来或者不说出来都可以，提问的人大祭司又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哈，有没有用意念、用意象来感动来回答他？有些时候，我常常跟一些的人哦，他常常就说：“哎呀，牧师，请你为我祷告哦。” 你只要告诉我是或否就好了。所以有些时候我就说啊，我就告诉他我看见的意象，然后告诉他大概是是或者是否。那完全不知道他问了什么问题。但完全不知道问什么问题，其实有好处，因为你不会有一些自己个人的看法进去，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好处了哈。啊，但是不管怎么讲，意象、意念这个东西，我们待会会讲如何去解释哈，因为是乌灵楚明的祷告，所以你的答案就是不是是就是否，你的答案只有两个，所以在决定你意向的解释的时候呢，你只要朝这个方向去看就好了。那我们待会会比较有详细的讨论啊。好，那么再说一次哈，这种意向意念的啊，跟圣灵的手还有这种意向意念的，我也许就叫它意向意念哈。那这样子的方式呢，我觉得就是，就是在讲说，我们不要太多次的询问啊，因为这样很容易搞混了自己，把自己搞昏头了哈。那你要接受哈，不要超过三次，最多三次，好不好？好，第三种。就是三个人或四个人一组，好像人到了大祭司面前提问人，你可以说也可以不说，但是就让大家用他不同的方式啊，就让这些其他人来决定，你要用圣灵的手的方式，还是要用意向意念的方式，然后让这个告诉，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你最多三个不同的人，他所做出来的，那么你可以再从当中呢，比如说三个人都讲同样的结果，那就大概没有什么疑问，就是这个。如果三个人当中有两个跟另外一个，那可能你就要再多祷告。因为不确定，因为有两三个人见证就可以定下来，OK？所以这个你可以让做大祭司的人他来决定他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OK？好，再说三个人最多。好，乌灵土明的意象解释哈，由于询问的是是非题，不是选择题，因此在决定所见到的意象就很容易了。只要是正面的，就是 yes，是的；只要是负面的，就是否了。比如说，你看见一堆好看的橘子堆起来，哇，好看，正面；一排整洁的牙齿，哇，正面的，好看，哎，那就是是。你看见枯萎的树了，很难看花蕾的样子了，那就是否了。所以在解释当中呢，你也不要去，不需要去挖了很深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就要看见那个说，哎，看起来是好的，哎，看起来是不好的，哎，那个大概就是是或否，了解这个意思吧？哈，所以用这个东西来解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有些时候提问的人他不跟你讲他在问什么，你可能会比较中立啊，比较中肯，不会被他所提问的问题而有所偏失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作为一个小小的这个注解，在这个地方好。还有意象当中有一个很妙的，也就是在我们常常在操练这个乌灵土明的时候，也发现到意象当中有同音字。因为圣经上有例子，圣经上有两个例子啊。第一个是在耶利米书1章11节，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 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信之物资跟留意保守，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很相近。所以呢，你在意象当中呢，哎，你看见某一些东西，那就有那个意思。比如说你在祷告，举个例子，很简单了。”你在祷告说：“主啊，我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然后你就看见一块布从天上飞下来，一块布，布就是布啊，不要的布啊，那就是否定的意思了。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在讨论到这些意象的时候呢，你就很简单了，就是因同因的看见的东西。那就是神的答案，就像耶利米第一章这里面所讲。OK，阿摩斯书第八章，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情，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那你会说啊，夏天的果子跟结局。它的读音很相似，那你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对，因为上帝让你看到夏天的果子，从希伯来文的这个发音出来说，这个结局到了。所以这是神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见这个同音异字，所以这个是。在乌灵土明祷告方中，祷告法当中，你常常看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哈，我有10个例子在这边，10 example。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很快能够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一块布，我们刚刚讲过，布就是布嘛，不要的布，就是否定的意思。哎。还有飞机在飞，或者是鸟在飞，飞就是是非题的飞，所以是否定的。了解了，你看这个意象，很快啊，你也不要想啊，你看飞哦，就是飞，是非的飞。好，一把钥匙，药，就是药嘛，就是我要的意思，就是 yes，就是是。那你看见布道家格里汉，比如说格里汉的一个头像，因为他是布道家，所以是布，所以就是否定的意思。OK，你看见一个药罐子，药就是药嘛。你看见梅花没了，那就是否定的意思。OK。你看见数字四，那就是是，对，我们叫做 fuzzy pronunciation 哈，四跟是，哎，很相近。Okay。 那看见一块枯树枝成为 Y 字形，这个 Y 字形呢就是 yes，OK，那个形状就是 Y 嘛，哦，那就是。是的，牙膏，那牙膏稍微要想一下，牙膏是什么做的？是氟化物做的，氟就是否定的意思，OK？然后呢，开着的门，通常来讲，你开的门就是什么？就是你要进去嘛，你就是 yes，就是进。关着门呢？你就会碰壁啊，你就进不去了，所以就是否定的意思。OK，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意象啊、解释啊，很快的，马上，因为你要决定就是是跟否，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我们再讲哦，你看到意象的时候，第一印象很重要。你看见说哦，没话没。没了， 因为有些时候相同的意象呢，因人而异的，因为解释的动态性在这边哦，因为这是 dynamic，你不能说，哎，我看见树枝是这个意思，我看见树叶是这个意思，我看见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是在你学习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可是，在真正进入到意象解释的时候呢，是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比如说，你看见雪，一滩雪，啊，那一滩的雪，哇，怎么办？是动物的血还是人的血？是杀人的血还是耶稣基督的血洁净？哎，这个就没有固定的公式，就是你看到那一滩血，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那个是很重要的，OK？所以解释是很动态的。有些时候我们会为人祷告的时候，我对这个人看见的意象跟对那个人看见的意象是相同的，但是我的解释会不一样，会因人而异。因为你所第一个想到的是跟看到的那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但觉得它很假假的。我看到一个东西很真实的时候，哎，这是真实的。所以你会看到同样的东西，但是你解释是截然不同的。这叫做解释的动态性哈。同时，神的回答有时候会加上更多的信息哈。比如说啊，第一个，你看见了一个"不后悔"三个字，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看到"不后悔"。你是选不，马上就说哦，这是否定的，还是不后悔？这个整个的意思就是 yes，就是前进吧，不要后悔。可以是或者是否，但是看到的人，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那就是你的答案。如果你发觉到这个太混淆了。你可以说：“上帝再给我另外一个，马上再换下一个。”那这是做大祭司用意象意念法的方式哈，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第二点，看到一把时钟剑插在巨石头上，我想这个我们当中有些人他知道我在讲什么哈。那看见这个答案是是，可是很难拔出来，所以其实上帝呢。有时候会加上更多的信息。他说："是的，这个是神给你的，但是不太容易达到。"哎，果真如此。第三，你看到一架飞机在飞呀、啊，你很快就想要说飞就是不是了。可是看见有些人跳出来降落伞，所以呢，你这个可能答案是否，可是这个否当中呢是带着是，可能有转机。OK，所以你的答案里面呢，可以因着你的意象当中呢，你可以说我相信是是，我相信是否，但是还有更多的信息在这边给你参考。OK，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多多操练，我相信我还会做另外一个操练的方式哈，让大家能够多多操练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为止，要奉耶稣基督祝福我们每一位观赏这个视频的弟兄姐妹，为上帝的灵与你们同在，愿你们都做乌灵土明祷告方式的很好的祭司，像这样子的方式。在你的服事当中，或者是在为弟兄姐妹解决困难的问题，哈，帮助他们提出是非题，由神来回答。奉耶稣之名祝福大家，阿门。